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色身康泰否？犹不清利否？众生亦度否？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入门起信》，也就是导读本会平时导师的著作《起信论讲记》。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大圣起信论》的作者马明菩萨。在记载上说，马明起于正法时期的末期，龙树生于相法时期。一般认为，马明菩萨是在龙树菩萨之前的大圣祖师，他出生于婆罗乃国的王族，原本修学印度教的素论派，在中天竺出家为外道沙门，识字聪辩，善通论义。他尤其善于文艺、声名、诗歌。当时他在他自己的手杖上刻着：“天下的有志之人，若有能胜过我者，我就把头砍下来。”结果真的没有人能胜过他。有一天，禅门十一祖富那夜奢听说马明贡高我慢，说五蕴之中有真实我，所以祖师就前往，想要为马明说无常、苦、空、非生、无我的教法。结果马明菩萨回答说：“一切世间的言论，我都能够摧坏降服。此言若虚，我不能摧服你的话，我就斩首谢罪。”于是呢，夜奢就开始说，佛法之中总有二谛，世俗谛与圣义谛。就世俗谛来看，我是假名而有；就第一谛来看，一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法都是空寂的。您如何能推求说有真实的我可以得到呢？马明知道自己的法义不能够胜过夜奢，所以呢，就决定要自杀，斩首谢罪。夜奢就说：“我佛法是仁慈的，不会斩你的头。更何况如来曾经预计过您，马明尊者，在佛灭后600年，当继承衣钵，弘传真如法藏。”于是夜奢就度化马明，让马明成为出家佛门的僧宝。但是马明的内心仍然有惭愧跟悔恨。有一次，夜奢说：“我有一本经放在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去帮我把它拿来。”马明就说：“房间黑暗，看不见啦。”于是呢，夜奢就显现了神通，以五指放光。马明心想，这是幻象，如果我知道它是幻象，那么幻象就会消灭。结果这个光反而更转至圣，马明就只好心服口服，从此之后死心塌地，勤苦修行，最后终于证悟本心，得师传授，悟后起修，接受了副主，弘传禅宗大义，成为禅门第十二祖，也有的记录认为他是第十一祖。在印度的文学史上，马明菩萨被列为印度的六大诗人之一， 甚至是全世界最早的十大诗人之一。他的作品中最有名的一本，后来甚至成为全印度文学家所共同学习者，就是他所著作的《佛所行赞》。可惜由于翻译的关系，汉文本的译文已经失去了原来梵文原著的那一种动人之极的美感了。这一点，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法师也常常在感慨。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起信论这一段开头的寄颂中稍微感受到一些马明菩萨对于本师佛陀的无上无尽情意绵绵的心意。各位无妨再将这一首开头记再复诵一次。在那个时代，马明菩萨著作了许多的佛教的文学作品，他的著作常常被改编成为有名的剧本，直到今天仍然是印度戏剧中常见的题材。例如马明菩萨另一本有名的这个寄颂叫 Sodara Nanda， 漂亮的南陀，也就是讲说佛陀的亲弟弟南陀得度的因缘。南陀和他的妻子孙陀利甚为恩爱，而且难分难舍。佛陀为了度这个亲弟弟出家，前后用了许多的方便。在马明菩萨的著作中，表达了南陀无法割舍对爱妻的依恋，却又不得不出家的那一种痛苦与无奈。而孙陀利也无法离开对于南陀的爱怜。还有，佛陀用尽了各种善巧方便来度化自己的弟弟和弟媳，让读者就好像身历其境，为南陀掉泪，也陪着孙陀利一起哭泣，但最后终究还是心悦诚服的归命于佛陀世尊。也许是因为马明菩萨自己的修证甚高，所以当他来描述这一些佛典故事的时候，能够让人真正的体会到这一些大阿罗汉、大菩萨们的心境转折，这也是一般的作家所无能为力的。当他游历到华士城，也就是摩揭陀国的首都，现在的这个印度的巴特纳大城，为了度化众生，他创作了美妙的诗歌，并且还配上音乐来演唱，称为《赖扎和罗乐曲》，内容正是演说佛法中的无常、苦、空、无我。结果全城的老百姓为之风靡、疯狂。在皇族中的500王子都因为风靡这一首乐曲，被内容所感动，最后竟然都出家为僧。所以国王只好来求马明菩萨不要再演唱这一首乐曲了，你再演唱下去，国家就要断后了。也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大圣起信论的文字洗练，句逗简洁，意境优美，是佛教文学中少有的精品。但是现代的一些无知的学者，竟然用这个理由当作是认为起信论说他的文字过于精美，所以不是印度人的著作，而是中国人的伪作。这实在是事少、短见又无理的学匠。我们回来， 当时禅宗第十祖协尊者在北天竺，他知道了马明菩萨度化的因缘到了，所以派了弟子来度化马明。所以呢，禅门西天的28祖当中，第十祖是协尊者，第11祖就是协尊者的弟子富那夜奢，第12祖则是马明尊者。在记录中说道，马明菩萨本来在中天竺出家为外道沙门，后来呢被长老协尊者所度化，此后他就在中天竺弘传佛法，得到佛门四众的拥护，名声一天比一天来得大。后来呢，来自于中国震旦北方的小肉之国，派军要攻打中天竺，中天竺的国王派遣使者求和谈判。小肉之国说，如果要我退兵的话，要支付3亿黄金的军费。天竺国王说，我的国家里连1亿黄金都没有，哪来的3亿呢？对方就要求，听说你的国家有2件宝贝，一个是佛钵，另一个是辩才比丘马明菩萨，不然你就给我这2样，就抵2亿黄金了。马明比丘他为了救国难，对国王小以大义，自愿被引请去小肉之国。当肉之国王班师回国以后，大臣们就说，国王啊，你请回佛钵，这很划得来，但是拿一个比丘换1亿的黄金，这太不值得了吧。于是肉之国王就请马明菩萨身坐说法，结果听法的人无不心悦诚服，头面顶礼。当时说法的现场前面，恰巧有7只马绑在那边吃草，所以也听到了菩萨说法。结果这一些马听到菩萨的法教之后，都流下了眼泪而悲鸣，竟然不肯吃草了。所以从此以后，大家就说，连马都听得懂他的法音，而且悲鸣，所以就尊称菩萨为马明。后来传说他在肉之国还参与了《大毗婆沙论》的结集，这一本论后来成为小乘部派中最大的一支说一切有部的根本论点。我们再来看一看马明菩萨在禅宗的记录，更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一本《大圣起信论》的核心，就是禅宗证悟的标的，也就是真如如来藏。在《佛祖道引》里面说道，大士波罗乃国人，业11祖，问曰：我欲是佛，何者即是？主曰：汝欲是佛，不是者是。答曰：佛既不是，焉知是乎？主曰：既不是佛，焉知不是。大士豁然醒悟，主谓剃度。12祖马明大士是波罗乃国人，有一天他去拜见11祖富那夜奢。马明问说，我想认识佛，什么是佛呢？也就是我想认识我本具的如来藏事，到底哪一个是我的真如实相呢？11祖就说，你想认识佛，不认识佛的就是，也就是你想认识自己的如来藏，但是诸路不会， 不会想认识如来藏的才是如来藏。马明大师就回答，不认识佛的才是，那我要怎么认识他？也就是说，既然如来藏不会想认识如来藏，那么我要怎么样知道哪个是我的如来藏呢？富那就说，既然不认识佛，怎么知道他不是呢？也就是你既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本心，没有慧眼，又怎么能知道哪个是哪个不是呢？马明菩萨至此豁然醒悟，于是十一祖就为他剃度，收他为门下参学的弟子。这样子，各位观众是否更能够了解马明菩萨，更了解了马明菩萨做这一本《大圣起信论》的用心了呢？我们看到第十二页，平时导师为我们开示，所以实相既然只有一个，而佛说的证悟就是证得如来藏。经中也说，证得如来藏就是开悟般若，因此法门可以有八万四千，可是证悟的内容将永远都是同一个法，如来藏。但是同一个种类的如来藏，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不是大家共同拥有一个如来藏。这个就是证得般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能不能发起般若的智慧，都从这里做分野。大乘法的超凡越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不证如来藏而能够成为圣人，那就一定是二圣出果到四果的圣人，永远超越不了圣人境界。只有亲证如来藏，才能够超越圣人的解脱境界。这一条线跨过去了，这个无形的墙、无门之门闯过去了，从此可以内门修菩萨六度万恨，乃至于转入初地以后，完全是内门修菩萨十度万恨。这就是说智无限，是要从别教的证悟般若开始，离开了别教的般若禅，离开了禅宗的证悟。其他宗派中如果也有人证悟的话，一定会和禅宗的破初参明心的内容一样，就没有别的法可以让你往智无限的境界前进。所以说，想要成佛，要达到智无限的境界，要进入大圣的见道位，成为内门中的菩萨，第一步要求就是明心见道。不能够像那个某某法师那样说，中国所流传的禅宗的野狐禅，修习禅宗的禅一悟，就可以让我们进入大圣别教的见道位。他的否定第七八世的一切法空的般若，却变成应承派中观的邪见，也不能够像他的追随者那样毁谤说禅宗那些公案是无头公案。对我们来说，禅宗的公案绝对不是无头公案，每一个公案都有头有尾，而且亲切的不得了。可是他们不了解，不知道公案在说什么，就好像没有一个头绪那样，所以对他而言就成了无头公案了。在这里导师再一次的提到， 应承中观的思想对于真正正法的危害。大部分的人都以为应承中观的思想是来自于佛护所创造的，然后越称继承，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应承中观严格来说，它并不是一个中观的思想，它本来这种思想就存在于婆罗门教、印度教之中，被当作是一种用来辩论的技巧，也就是己不立一宗，纯粹就是评破他宗。例如在佛寺的时候，佛的弟子之中有一位是无碍第一俱悉罗尊者，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长爪梵志，他本来就是修学这种不立一物的外道思想的。这一位长爪梵志是尊者舍利佛的亲舅舅，又叫做摩诃俱悉罗。摩诃是大，俱悉罗是指肚子，不是说他肚子很大，而是说他博学多闻，遍览群籍。他从小就喜欢跟姐姐辩论，而且呢，通常是他胜。后来呢，没想到姐姐怀孕了，跟他斗嘴，没想到他竟然被姐姐给胜过了。他的心里就知道，啊，那这一次姐姐胎中所怀的一定是一个有大智慧的人，还在娘胎之中就能够帮助母亲辩赢。哪一天哦，这个小孩一旦出娘胎之后，一定会战胜我，到时候舅舅不如外甥，那太丢脸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发愤图强，前往南天竺修学外道十八部经，勤读四吠陀经典。因为非常的努力，日以继夜，焚膏祭鬼，所以呢，连剪头发、这个剪脚、剪这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因此呢，留着长头发，指甲也长长，大家就叫他长爪梵志。努力修学16年之后，终于学成归国了。这个时候呢，就要找他的外甥来辩论。姐姐就告诉他，你的外甥叫做舍利佛，他早就已经跟随着佛出家咯。当时长爪梵志就非常不高兴，对姐姐说，那个瞿昙有何德何能，能够当我外甥的老师？如果他当了我的外甥老师，不就代表我不如他了吗？所以他就决定前往佛陀面前讨个公道。时间关系，今天就先为各位讲到这一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说。阿弥陀佛。